我们今天晚上哈，一同来读出埃及记第十二章。出埃及记第二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三十六节，第一节读到三十六节，我们还是弟兄一节，姊妹节轮替着把它读一下。是，请弟兄们先来。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
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
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户家取羊羔，一家一只。
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
要五残及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
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会众把羊羔宰了。
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
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
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
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
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
因为那夜我要去进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
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
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
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头一日要把酵从你们各家中除去，因为从头一日起到第七日为止，凡酵饼饼的必从以色列中剪除。
头一日你们当有圣会，第七日也当有圣会，这两日之内，除了预备个人所要吃的以外，无论何工都不可做。
你们要守无酵节，
因为我正当这日把你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你们要守这日，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
从正月十四日晚上直到二十一日晚上，你们要吃无酵饼。
在你们各家中七日之内不可有酵，因为凡是有酵之物的，无论是高居的，是本地的，必从以色列的会中剪除。
有酵的物你们都不可吃，但你们一切住处要吃无酵饼。
于是摩西召了以色列的众长老来，对他们说，你们要按着家口取羊羔，把这逾越节的羊羔宰了。
拿一把牛膝草，沾粉里的血，打在门楣上和左右的房上，你们谁也不可出自己的房门，直到早晨。
因为耶和华要巡行击杀埃及人，他看见血在门楣和左右的门框上，就必越过那门，不容灭命的进你们的房屋，劫杀你们。
这里你们要守着，作为你们和你们子孙永远的定例。
日后你们到了耶和华按着他应许赐给你们的那地，就要守这里。
你们的儿女问你们说，行这里是什么意思？
你们就说，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 他击杀埃及人，越过以色列人的房屋，救了我们各家，于是百姓低头下拜。
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以色列人就怎样行。
到了半夜，耶和华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就是从做宝座的法老，直到被掳囚在监里之人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尽都杀了。
法老和一切臣仆，并埃及众人，夜间都起来了，在埃及有大哀嚎，无一家不死就的人了。
夜间，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起来，连你们带以色列人从我民中出去，依你们所说的去侍奉耶和华吧。”
也依你们所说的，连羊群牛群带着走吧，并要为我祝福。
埃及人催促百姓，打发他们快快出离那地，因为埃及人说我们都要死了。
百姓就拿着没有效的生面和残废的人包在衣服中，扛在肩上上。
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话行，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
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面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
好，我们上一次哈曾经和弟兄姊妹讲到，神要我们侍奉他，神呢？在侍奉中间呢，必须要为我们成就一些事啊。我们知道这些成为今天我们侍奉神的一个重要的条件啊。那我们讲过，这个侍奉呢，第一个条件需要自由，需要得释放啊。这个我们不仅要从世界中得自由啊，我们要从宗教的那个捆绑中得自由。我们要从我们天然的这个肉体里面得到自由，所以在出埃及记开头的这一大段的这段话呢，就是告诉我们神怎样释放他的百姓，叫他们能成为侍奉耶和华的百姓。那我们知道这一大段就是讲到神怎样在埃及把他们释放出来。所以呢，神不仅拣选他们，我们看见那里有征战啊，那么有审判啊。那这个主要的用意呢，就是要把我们呢，这个从埃及的或从世界的权势底下呢，完全的释放出来。其实这个不仅是释放啊，在自由的里面，我们知道还包括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要圣别我们，就是神要把他的百姓跟世人呢完全分别出来，是吧？这个呢，我想在后面我们还会讲到。那我们今天晚上呢，我们来到了这个逾越节啊，我想我们都很熟悉这个故事啊，但是我们要晓得哈，这个逾越节呢，乃是在神整个救赎的计划中间是一个最重要的日子啊。我们知道整个逾越节的故事都是预表着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故事，那这是在神创世以来啊，在他荣耀的计划里面的最重要的，对于我们来讲救赎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那我们从这整个的故事里面我们来看啊，他第一方面所包括的重要的意义，就是说呢，神给予仇敌一个致命的打击。那我们晓得，虽然前面有过九次的大的审判，但是法老王的心仍旧是非常的刚硬。那么到了最后这一次，神可以说是一个最大的审判，也可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啊。这个打击呢，叫仇敌的权势呢是永远爬不起来。那在以色列人呢，他们这个出埃及的这件事情上面来讲，只不过是个预表，但这个预表呢，我们看见哈，已经说明了埃及这个法老王和他的整个国家的势力，在这一次的一个打击里面是完全瓦解。 那我们也晓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那当他被钉死的那一刻，对于黑暗的权势啊，和撒旦来讲也是致命的一个打击。所以先知哈巴谷呢就在那里预言的时候讲到说呢，主的那一次的救恩的一个打击呢，打破了仇敌家长的头啊。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打击呢，对于黑暗的权势来讲的话呢，是致命的。那当然呢，我们晓得这个打击哈，神所在旧约里面是用预表，用一个羊羔啊做预表，但是到了新约时代中的时候呢，这叫我们里面非常的惊异啊，也是充满了敬拜。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晓得原来这个打击是打击在他儿子的身上，因为那个羊羔就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我们实在不能完全明白啊，好像为什么神的作为是这样的。但是呢，到了哥林多书信里面说，保罗称这个救恩做神的智慧，神用最大的智慧。从我们这边人这边来看的话呢，好像神是用了一个苦肉计一样啊，又为了他在他儿子的身上施行这个打击。但是呢，我们如果仔细的领悟的话呢，我们晓得神不是我们所想象的用苦肉计，神乃是对着这个整个的黑暗的世界，对着整个败坏的这个人类呢，做了一个最大的审判啊，这是神的大审判。所以呢，从表面上看起来，是当时神在埃及行了一件重大的事情啊。到了四福音书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这个乃是一个宇宙性的一个判决啊，对于仇敌的权势来讲是完全是一个大的判决。那感谢神，因着这一次的打击啊，我们看见以色列的全家得释放啊，没有一个人不出埃及，没有一头牛一头羊啊，一个牲畜不出埃及。所以这个释放是一个完全的释放。那我们晓得弟兄姊妹们，对今天地上的教会来讲的话呢，这就有更重要的一个说明，就说明呢，神在这个人类的这个历史中啊，在人类的世界中，神所拣选的教会，神的儿女是全部都要离开埃及的。所以这个包括了今天你我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在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已经在主耶稣基督这个完全的救恩里面得到释放和自由啊！我们不能忘记主在我们身上的恩典。那神的这个做法呢是非常的特别，他是用进入死来破坏死啊！到了新约，我们知道使徒们解释这件事情就很清楚啊，并且呢，这个是在埃及的时候呢，是那个击杀长子所代表的。我们上次已经讲过，这个长子啊，在当时的埃及社会里面来讲，是占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啊，是一种预表代表性。那么到了新约，我们就知道了，因为姊妹们，神最终的那个击杀的那个代表，乃是他自己的独生子，就是主耶稣基督。那我们知道，这个只有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啊，所以在新约时代中间就讲到儿子的名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都得儿子的名分，我们都是长子啊。他是击杀这个埃及的这些长子，拯救以色列的长子啊。那我们晓得以色列在列国中间呢，他们是站在长子的地位上，因为神的工作是要在长子的名分里面呢来成就的。这希伯来书解释这件事情的时候就非常的清楚，所以将来我们到永世里面去的时候，那里是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每个弟兄姊妹都是长子啊啊！我们晓得神的这个思想和意念在圣经的里面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主要的意念，但是对于我们来讲是极大的恩典，极其丰盛的恩典啊。所以我们诗歌的作者呢曾经有这样说呢，神爱我们已经爱到极点啊，你不能再爱了啊，那个不能再爱的那个极点是什么呢？ 就神怎样爱他儿子也照样爱我们。你看看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在基督里啊，我们所得着这个儿子的名分，这个是承受神何等大的一个祝福啊。但是呢必须要这个羊羔啊，他进入死来代替以色列所有的长子啊。那么这就告诉我们说呢，我们主耶稣基督他进入死亡，破坏死的权势啊。所以在旧约哈、以色列人过逾越节的整个预表的故事里面，全部都说明了，这告诉我们，这实在是神奇妙的救恩呢。那我们知道呢，这里不仅是把死的权势解除了，并且呢，在这里我们看见呢，因着这个羔羊的死、满足了神公义审判的要求。所以我们想，这个命令的天使是从神那里差派出来的啊，那个代表着一种的审判，对于这个败坏的世界的一种审判。新约圣经也讲得很清楚啊，万有啊都伏在什么呢？伏在这个死、这个败坏的这个势力的权势底下，所以没有一样的东西能逃脱死亡的权势啊。所以这个灭命的这个意思呢，弟兄姊妹们，也可以说是今天呢，我们看见是伏在万有之上的那个必朽坏、必败坏的一种特性。你今天地上你找不到一个东西能不死的啊！从这个有生命到无生命的这些东西，没有一样东西是会不死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晓得这个叫做灭命的。那我们感谢神，这个是神的大审判，是公义的要求。就是当人类堕落之后，在地上啊，不管是什么东西啊，是属于生命的、动物的、植物的、物质的东西，全部要被毁灭啊。所以这个整个宇宙的最终的命运呢，是一个毁灭的命运。因为什么？神绝不能容纳任何一点败坏的事物的存在，所以神把万有都放在他的大审判底下啊。但是呢，在这里我们看见那个小小的一只羊羔啊，它满足了神公义审判的要求。所以这个灭命的呢，就越过了这些以色列人的家庭。弟兄姊妹们，这是今天呢，我们的整个万有里面呢，我们逃脱了那个灭命的这个命运的一个结果的一个极大的祝福。所以我今天看起来好像我们得救啊，算不得什么，对不对？我们好像很多弟兄姊妹们觉得，哦，信主耶稣很简单呢，我就是举个手决志啦。啊，那我就做了基督徒了。因为子民你不晓得啊，你就逃脱了这个整个宇宙万有最后那个被毁灭的那个命运，而你从其中逃脱了，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和祝福啊。所以在这个整个逾越节的故事里面呢，就把这种预表的意义全部都说明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极其大的救恩，我们要为着这个感谢神。有一天弟兄姊妹主回来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救恩是何等的伟大。当整个万有在你周遭一切所有那些不属于神的事物全部毁灭的时候呢，你还存在着啊！弟兄姊妹们，这是主的救恩所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极大的恩典和福分呢。所以在那个夜啊，那个逾越节的那个夜里面，就说明了这件事情。那弟兄姊妹，不仅这样啊，我们还有更进一步的恩典啊。那么神不仅是叫他们用羔羊的血抹这个门框门楣啊，并且叫他们怎么样呢？吃羔羊的肉啊。这个吃说明我们与他生命中的联合啊。所以我们像我们这么败坏的人啊，我们的天性上面实在是一无良善，我们的没有一个性质啊能够跟神相符合的，对不对？现在呢，因为你吃主的肉啊，那么你和他有完全的一个连结，他就使你这个低级的变成高级的，使你这个卑贱的变成尊贵的啊，使我们这个本来可以被应当被废弃的呢，现在变成可悦纳的啊。我想弟兄姊妹，这个我们没办法用言语能够诉说得完的。主怎样把我们这个人改变，从里到外改变的那个完全呢？这就说明以色列人吃羔羊肉的时候啊，里面所包含的意义。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在开头的时候啊，我把这个整个逾越节的这个意义呢， 啊，我们做一个总的一个交通啊。我就希望弟兄姊妹们，我们的意念思想能够从狭窄的面上被带到非常宽广的面上，这样呢，能叫你知道你所蒙的恩典，在基督里蒙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就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啊。所以我常常讲，一个人做基督徒是了不得的一件事情，哎，在那一刹那之间呢，你里面受到圣灵的感动，你这个举手一个决志啊，你打开你心房决志，你不知道在你的生命中间产生多大的变化啊！神在创世以来，他说预备那个伟大的救恩，那么借着耶稣基督在地上受苦受死所成就的，就在这一刹那之间就进到你里面了，哎。那么你这个人从此之后就不一样，再也不一样，你跟所有的世人都不一样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永远感谢我们的主啊！我觉得今天很可惜，很多神的儿女们呢，得着这个救恩呢，没有多少感恩的心，并不完全明白这是我们对主的亏欠啊！所以你知道，这个波饼聚会呢，就是讲到逾越节被杀的羔羊的故事。应该每次看见饼杯啊，就是我们眼睛都得开，应该多的感谢和赞美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现在呢，我们回到这个本文里面啊，我们稍微细的来解释一下。那我们知道，这个第九次的这个大灾那审判过后呢，法老的心人就刚硬啊。那到十二章开头的时候呢，那么神呢，在埃及地就再次晓谕摩西说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宣布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他这里说啊，你要以本月为正月啊，为一年之首啊。那这个本月呢，为正月呢哈，在圣经里面哈，这所提到的呢，那个是以这个。现在犹太人他们所说的圣年的那个月历为标准，你知道现在以色列在地上他们用的月历啊，跟这个圣年所用的月历的情况有点不一样。那么现在犹太人所用的月呢，他们的一月呢，是以他念月的话，大概是在九月十月中来以他念月。但是呢，当神在这里宣告的这个以本月为正月的时候呢，这个被称作是圣年，被称圣年。这个呢哈，在迦南地呢哈，他们呢用的叫做亚比月，在巴比伦呢他们就用作尼散月。这个呢大概是什么时候呢？大概是我们阳历的三月到四月之间啊。那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日子大概在四月份的时候啊，在四月份的时候。所以呢，在这里哈，他就讲到说呢，你要以本月为正月。那我们知道，这是神给他们另外一个新的起头啊，这是他们犹太圣年的立法的一个开始。那么其实呢，这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这里有个新的时代开始了啊，这也可以说是属于年日的计算啊。所以弟兄姊妹，对于我们基督徒蒙恩得救来讲的话啊，我们都有两个生日，对不对？你现在晓得你有两个生日，一个是你母亲生你的那一天啊，你地上的生日，还有一个呢是你重生得救的那一天啊。我们有很多基督徒都用受浸那天来做代表，其实也不一定是受浸那一天啊，其实呢是在你真正重生得救的那一天啊。像我是1959年1月15号受浸的啊，那其实呢在那个之前呢我已经得救啊，我已经重生啊。所以呢你有第二个生日，那一个生日呢就是对于你来讲就是正月啊，就是你属灵年日的开始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在我们身上这个属灵年日的开始从救恩开始，这个呢就是根据于这个出埃及记这里啊。所以这个对当时整个以色列人来讲呢，因为他们是一整个团体啊，一整个团体，所以呢神在那里说你本年为正月啊。那然后呢神就 给他们下面一个吩咐说哈，你要以色列全体的会众啊，他们初十日的时候呢，每家呢预备一只羊羔啊，然后到了十四日的时候，十四日的黄昏的时候呢，就把这个羊羔宰了啊，这是当时神呢给他们这个所定的这个一个日子啊，所以呢，当然这个哈跟后来主耶稣钉十字架都有一点密切的关系啊。虽然我们今天呢在这个年代和日子上面哈，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清楚啊，主耶稣是什么时候进到这个耶路撒冷，什么时候完全被杀的啊？大概的日子知道是四月多的时候啊，四月多的时候。那我想我们也不一定要完全去做考证呢，把这个日子呢非把它弄清楚不可啊。因为我看了几个人的考证呢，大部分的人都不敢做确定的一个答案啊。但是我大概上我们是知道这样的情况，因为主耶稣最后一周是在耶路撒冷啊。我们知道他就接受怎么样，接受各方面的一个考验，所以呢从1月10号开始，以色列家全家啊，他们每都在那开始预备羊羔，有四天的时间啊，预备羊羔，那就说呢，这四天呢要做一点点吹毛求疵的工作啊，要预备一只完全的羊羔啊，所以到了14日的黄昏的时候呢，这只羊羔就被杀了。那我们晓得主耶稣最后死的时候，断气的时候，这是黄昏的时候，神初是下午三点多的时候，那个时候啊，当然这是预表上的意思了啊。我们觉得跟主的那个救恩的成就的时间呢，都有这个一点的关系。那我另外一面哈，我们也看见啊，圣经中常常记载这些日子，就提醒我们弟兄姊妹们。啊，神呢非常注重我们在地上的这些年日，虽然有一天时间会过去，我们进入永远就不再有时间了，但是我们必须记得弟兄姊妹们，我们一生的历史，特别是属灵的历史，都是在我们地上的年日里面被记录下来的啊。所以神呢这个安排有四季，安排有这个太阳月亮星辰，对不对啊，圣经已经告诉我们这些是定节令日期的，是吧？这就是做记号啊，做记号，就是说在我们一生的年日中间呢，哪一些时刻发生的哪些重要事情，神就把它记载下来了啊。所以这圣经呢写这些时间呢，也有它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因为今天地上的教会呢，乃是神在时间中间所完成的工作啊。所以我们要珍惜啊，在地上的日子。所以有时候按照神的吩咐，你看他这里哈，他就吩咐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说呢，那个按照这个富家啊，他是以这个富为准则啊，全家共享了啊，全家共享。他说一家人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所以他们预备羊羔说要按照人数和饭量计算啊，因此呢，有时候主的救恩在我们身上恩典太大，你一个人享受不了，你再跟别人分享啊，我们不要浪费啊。所以主今天在我们身上已经非常丰富啊，你如果丰富到一个地步啊，你一个人吃不完，对不对？你赶快到邻居那里去分享一点啊，这福音要传。要传给你的邻居啊。他这个他说呢要用什么样的羊羔呢哈，他的第五节说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啊，山羊绵羊都可以。那这里呢要求是什么，这个羊羔哈，献祭的羊羔是一岁的。那我们晓得这个一岁的羊羔哈、啊，是生命力最旺盛的时候啊，是最新鲜的啊， 这个你不能拉那个老羊来献啊，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啊，今天我们要把最好的归给主啊，你的精神体力最好的归给主啊，你不要把那个最好的精神体力世界上都用完了，剩下一点呢，然后去聚会去吧，去服侍主啊，那这个就不是一岁的羊羔啊，这个不能叫神喜悦。那这个一岁的羊羔，我们说它是生命力最旺盛的时候，难怪主耶稣啊，在他人生呢，在地上33岁半的时候，这也是一个人在地上可以说是生命力最旺盛的时候啊。你30岁出头的人呢，哎呀，这个精神体力都最旺盛的时候啊，在这个时候呢，他被献祭啊。所以有人讲，哎，为什么主那么早就上十字架，对吧？因为这个都要符合于圣经的这个神的定规啊，这个并且是怎么样，要没有残疾的啊，他这个你不能把那个瞎眼的、瘸腿的什么都拿来啊。那在预表上面来讲，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是要把最好的献给主啊，所以主耶稣做了一个无瑕疵、无斑点的羔羊啊，为我们献在神的跟前。所以今天我们能蒙悦纳的，那是因为主的完全啊，主的圣洁啊，主自己的那一个生命的活力啊。那么我们蒙到悦纳，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神跟前献祭的时候也是一样啊，所以这个时候他们要享受的这只羊羔呢也是这样。所以有一面来说呢，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也讲到在属灵经历里面，我们对主必须每时每刻都是新鲜活泼的领受啊。你不能今天的读圣经对主的认识呢，都是10年20年以前的那一点点的亮光啊，今天呢你都没亮光了。弟兄姊妹们，这个不行啊，这个不叫做享受羔羊。所以基督徒在主里是每时每刻要进步，要长进啊，这也是今天其实神给我们的恩典是这样啊，你不需要害怕。我已经跟你们讲过，我刚懂啊，那有的时候我们的精力对主只有这一点点，对不对啊？所以呢，有时候我去一个比较陌生的环境里面讲点精力，哎，他们就很高兴啊，他们听得很高兴。可是我在这里呢，这个精力有的讲了好几遍，是吧？那弟兄姊妹们呢，这个听呢有的很熟悉了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不断的对主要有经历。开头一段年日，我实在是很胆战心惊啊！我说侍奉主啊，很不容易，你要有多少心血的亮光。但是弟兄姊妹们，不要忘记，我们的神是无限的神啊，基督的丰富啊，是远超过我们所能这个想象的。所以的确在过去的年日，主在我这个小小的这个器皿身上呢，主也显明他的恩惠。每到一个时候，我自己感觉啊，这个山穷水尽啊，我想我再也没有什么新鲜活泼的话可以供应，所以很奇妙的，他就会冒出一些新的感觉出来啊。弟兄姊妹们，你不需要怕的。你知道侍奉主年日久了之后呢，就像人家这个世界上人家有的怕这个江郎才尽了，你再也弄不出新的东西来了，你恐怕就是这些了。弟兄姊妹，你不需要担心，你要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丰富啊，是测不透的丰富啊，所以我们应当有信心，让圣灵引导我们。所以你今天对主的经历也是一样，你必须在不断的更新的情况里面。当然这个我想是另外一个题目啊，我们在这里不能详细的说，你要好好读圣经，好好跟随圣灵，主在你身上就会给你新鲜活泼的一些的供应。所以这里呢是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啊，这个从山羊绵羊都可以啊。那然后呢他说呢，从10月10号那天呢，一直流到第14日啊，然后在黄昏的时候啊，以色列全会众大家都通通宰羊羔啊，哇！弟兄姊妹们，那一天呢，不知道多少羊被杀了，但是呢，弟兄姊妹们，这些所有被杀的意义，最后都集中在主自己的身上了。所以呢，我们就讲到救恩呢，弟兄姊妹是完全是个人的， 你必须你自己直接经历，所以每家都必须要杀啊，每一个人都必须要自己直接吃啊，不能别人替你吃不行啊。所以是什么？说明了这个救恩啊，必须是你自己直接的一个经历啊。所以我们常讲嘛，你不能说你的祖父啊，你的母亲是基督徒，你一定是基督徒，你不行的。你如果没吃到羔羊，你也不行啊。所以这个那天啊，家家户户都在那里宰杀羔羊。那我们知道，在这个之前，我们读十一章的时候，神已经警告了埃及，对不对？神是爱所有世上的人啊。埃及人他们也可以，他们如果去宰杀羊羔的话，那一天灭命的天使也会越过他们的，但是他们不听。所以这今天呢，传福音的原则就是这样，有的人听了，对不对？他就是宰杀羔羊啊。所以这一方面来讲说什么呢？好像耶稣基督是2000年前在十字架上被罗马人所杀的啊，但是按照属灵的原则经历上面来讲，是我们每个人杀，是我们把他杀掉的，是我们把他杀掉的。如果今天主耶稣不是你杀的，你就没这个份。你如果你承认说主啊，其实你上十字架是我把你杀掉的啊，那弟兄姊妹们你就有份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得到救恩的一个信心接受主救恩的一个原因呢，是吧？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有这个感觉。如果到今天你还觉得说，哎呀，那主耶稣是犹太人杀的啊，很多基督徒解释犹太人呢把他卖给这个罗马人，所以罗马人把他钉了十字架了啊，这个跟我没什么关系，好像我没说。但是你要在经历上面来讲的话呢，羔羊是你亲手所宰杀的啊，那这个是，所以这样救恩对我们来讲是直接的啊，是我们个人的。然后呢，他就说呢，你把羔羊宰杀之后呢，要取一点血涂在那个吃羔羊的房屋左右的门框和门楣上面啊。这个门框和门楣啊，就是最明显的地方了啊。所以这也告诉我们呢，弟兄姊妹们，当日呢，这个灭命的天使来说，他看得见，对不对？他一看见你家的门楣门框上面的话啊，这个是最清楚的地方了，因为这个门是我们进出的地方啊。那么这也说明一件事，今天呢，我们得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呢，应该成为一个明显的见证啊。我们应当让人家知道我们是信主的，我们是基督徒啊。你到公司里面去的时候，你要让你的同事知道你是基督徒，你在学校读书，你同学要知道你是基督徒啊。这个门框门楣上都有血嘛，表示我们这个人是什么，是经过羔羊的血所洁净的一般人啊。所以呢，主要叫他们把这个门框门楣上面呢，都要把它涂上血。然后当夜呢，他们就要怎么样，大家来吃这个羔羊的肉啊。他这里特别强调说呢，你吃羔羊肉的时候呢，你一定要用火烤着吃啊，用火烤着吃，那不可以吃生的啊，也不可以啊吃水煮的啊啊。那有的人觉得羊肉呢，这个生吃比较嫩呢 啊这个不可以啊，一定要烤。为什么一定要烤？一不能用吃生的，也不能吃水煮的呢？啊，像中国人喜欢喝羊肉汤，那也不行啊。你这个羊肉呢，一定要用烤的。那我们知道弟兄姊妹，这里面有属灵的意义在这里，因为这个预表的含义不能错啊，你知道，所以圣经呢的这个实在是非常严谨的，因为我们主耶稣上十字架呢，他真是如同被火烤啊。所以你记得主在十字架上最后他说什么？他说我渴了啊，这个里面的像火一样的焚烧啊啊，我们知道这里是预表的意思在这里啊，所以在预表上不能犯错误啊，所以他必须用火烤着吃。然后呢，还要用什么呢？用这个无酵饼和苦菜同吃啊。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个无酵饼哈，这个是酵代表着罪啊，代表着罪。这个苦菜呢，是一个纪念，对主的受苦的一个纪念 所以他们那天吃羊肉，他们要吃苦菜。我们这次在这个 Kansas City 的时候啊，因为那个婚礼最后一天呢，哇，他们这个晚，不是，他是午宴的，不是晚宴。我们是他请我们吃牛排，哇，一人一大块啊，哇，哎呀，我坐在那我就想到这个以色列人的那天这个过逾越节的时候，每人一大块啊，哎呀，我们那天在那里不知道好几条牛被杀了呢。哎，他们吃一人一大块啊！哎呀，那时候我们在吃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们有的在交通，我们讲说，哎呀，神实在是恩待我们。那就是你从健康的观点上来看的话呢，这个都是神非常的非常的注重我们，所以他用这个苦菜配合啊，哎，这实在是非常的好。那当然，弟兄姊妹们，这神不是为着健康啊，神是为着这个救恩的。这个我想，弟兄姊妹，我们要能领会这一个啊，这个这些里面都有一些属灵的意义啊。这个，所以那个羔羊呢，就在这个黄昏的时候啊，那么被杀，然后当夜呢，他们这些人就在一起吃这个羔羊的肉，并且呢，他说呢，你要吃的时候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啊。这里在属灵的含义上面来讲的话呢，就想到基督是我们一切的享受啊，那个这只羔羊啊，这个。头代表他的思想，代表他的心思，我们就让我们想起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讲到基督的心思啊，你看那基督的心思是何等美的心思啊，弟兄姊妹，这个要成为我们的享受啊，因为我们圣经也讲，我们神向我们所怀的意念，这是又多又宝贵啊。所以神的意念呢，弟兄姊妹们，就是我们的一个极大的一个享受和满足啊。所以这是用那个吃那个头啊所代表的意义啊。那个腿呢，我们知道是代表着行动啊，代表着整个的行动啊。所以主在地上的行动也是我们的一个享受啊。所以我们知道他在地上行走的时候带给多少人祝福啊。他的行动，然后呢，这个五脏呢，就代表他的心肠肺腑啊，这也说明他的情感啊，说明主耶稣基督的情感，那他实在是充满着同情的啊，他充满着怜爱啊，这些都是我们的享受。所以呢，他说这里哈，弟兄姊妹，你要吃这个羊羔的时候，从头到五脏到腿，你都要吃。那我们刚刚讲过了，这个吃也是一个联合啊，你吃主的头，你联合于他的这个心思意念，所以保罗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思为心思啊，弟兄姊妹们，这就是享受主心思的这个好处，是吧？我们要与主同行，对吧？主的行动就是我们的行动啊。那么你们要应当有基督耶稣的心肠啊，保罗讲，他是通过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些都是说明啊，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所蒙到的福分，所有的享受。然后他下面吩咐说呢，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若到早晨就要用火烧了啊，就是意思说不可以过夜，都要用新鲜的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享受主的恩典呢。我们都像在什么，在新鲜活泼的这个经历里面，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实在很惭愧，那叫我们交通一点这个什么见证经历了，我们都是十年前的啊，对不对啊？好像今天呢，叫你讲，好，今天没什么多少经历啊，这个都是隔夜的东西，这个不行啊。所以神的恩典是叫我们就天天都有所新鲜的享受，所以在主里面你要不断的长进啊。不断的有追求啊，其实我现在发现，你每天早上起来啊，如果你能有一点点时间亲近主，祷告祷告啊，稍微读一点主的话，你都有享受，一定有的，因为对于我来讲是这样，一定有的啊， 所以有的时候早晨起来啊，我跪在主面前祷告，我本来想说为着一连串的弟兄姊妹很多的情况祷告，结果呢圣灵就把我引到与主的交通的那个喜乐那个享受里面去了，哇，结果主的话在这边就非常的丰富的在里面，像泉涌一样啊，涌在你的思想意念中间呢、啊、哎呀，我说主啊，我要祷告那个，他不让你停啊，啊这个意思。所以有的时候啊，只要赶快爬起来，用笔赶快写，把这些灵感都写下来的，不然等忘记，实在是很享受啊，非常的享受啊，享受完了，然后下面你还可以代祷，在为着弟兄姊妹的需要情况有代祷。我们的主实在是丰富的主，弟兄姊妹们，因为我们呢不够学习安静亲近他，所以很多时候好像我们没有得到什么，这是不应该的啊。所以主在这里的吩咐告诉我们说呢，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若到早晨呢就烧了，不能吃了，你说啊，就把它分。所以保罗才告诉我们说什么，要忘记背后的，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对不对啊？真正属灵的健康的生活就是这样啊。你这个忘记背后啊，不是忘记那些不愉快的呢，那些受伤的呢，那些难过的事情呢，不是光把这些忘记，就是把那个好的也给他忘记啊。我不要珍惜，哎呀，这一点主给我好不容易得到这一点亮光了，我们都抓得紧紧的啊。当然我也有这样的软弱了。我曾经听见有一个传道人，就是他呢，一生就这一篇信息啊，到哪里都讲这篇信息，到哪里都讲这篇信息。所以各地弟兄姊妹大家一碰在一起一谈的时候都一样，哦，原来你也听过，他也听过啊，他到处都讲这一篇信息，因为那篇信息他最精彩的，所以他一直都守住那一篇啊。弟兄姊妹，这个不够丰富，对不对？不够丰富。哎呀，我是很羡慕有一些弟兄们，他们在主跟前实在是丰富啊。你看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每一到一个地方讲的道都不一样啊。哎呀，这是这个叫人非常羡慕。那我的意思不是说你一定要非讲这个不同的道不可啊，因为有的重要的道啊，在各处都需要讲，是吧？重要的信息，如果你讲的时候有新鲜的灵、新鲜的领受、新鲜的跟供应在里面，不一样的。并且有的时候这里讲完了之后，到那边呢再重新讲的时候呢，有新的东西进来，更完全啊，你看见的更清楚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主里不断的要有长进啊，这是我们在主跟前啊应当有的一种的情况啊。然后下面他再吩咐说，你们要吃羊羔，还有怎么样，然后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这个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出埃及，他们必须在行动上面有所准备。弟兄姊妹们，就着属灵的意义上面来讲的话呢，我们是随时都要出埃及，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归我们的捆绑啊。所以神的儿女们，这个一定要有什么，要有腰带啊，束紧腰带，因为你要走长远的路了啊。所以这里告诉这个按照预表的属灵的这个程序上来讲，也是说在你享受到基督之后呢，下面怎么样，你要离开世界啊，要离开世界。所以这个带子呢代表什么？代表着真理啊，在新约时代中就解释得很清楚，保罗讲了是吧，真理的腰带啊。这个彼得到晚年的时候他也讲说，你们束上你们心思中的腰带啊。就指明我们的思想要被真理来约束。今天我们发觉很多弟兄姊妹这个思想呢，他没有受到主话与真理的约束啊，到处跑的飞扬的啊，所以难怪呢那个生活很松散，随便讲话随便行事啊，说不负责任的话，做不负责任的事情啊，他讲完了叫别人就负责任的啊，很多人是这样的。像这种呢就是心思上面怎么样，没有真理这个用的腰带的束紧啊。所以我们的心思呢要被主的话约束住。当你的思想被圣经的话约束住的时候呢，自然你的生活行为呢就跟着圣经的话语走了啊，因为我们的思想影响我们的行为嘛，对不对？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啊。 主要用真理来束腰，然后这个鞋子呢，就是讲到你穿上鞋准备行动了，要准备走了。这个杖呢，手中还要拿着杖，杖代表着权柄，是代表着一个什么呢？代表着，我们知道这个杖啊，它是从这个树上砍下来之后呢，那么这个木头慢慢的脱水，是吧？枯干之后啊，是指的十字架的经历，在十字架的经历里面经历神的权柄啊，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基督徒该有的经历。你看这个时候呢，这个吩咐是给什么？给所有以色列百姓的啊，就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中，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过耶和华的逾越节。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如果能把这些原则呢运用在我们的生活和侍奉里面的话呢，你会发现你的生活侍奉会不一样。特别我想在这里，因为提到逾越节呢，我们必须讲这个波饼聚会啊。所以你进到波饼聚会里面去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在那里吃羊羔的肉啊，吃无酵饼，吃苦菜的时候，你要怎么样？你要心思要被约束啊。我们为什么很多时候在聚会里面都祷告不出来，没什么感动呢？弟兄姊妹，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心思涣散，你坐在主日到那里坐在那里啊，这个思想不知道在哪里，有的人在昏昏沉沉的，有的在那飞扬，对不对？你要把思想怎么样集中在主身上，所以早晨最好起来就读一点主的话语啊，让圣经的思想约束我们啊。到了聚会里面的时候呢，把我们的心思意念转到主身上，弟兄姊妹们，然后呢，你要有行动啊，这个鞋子有行动，聚会里面唱诗、祷告啊，都是一个行动。然后呢，这个手中有杖啊，凭着信心啊，在神的跟前运用主的权柄，所以这些呢，都是一些可以运用的一些原则了啊，这个才叫做过逾越节。所以我们常常讲，这个波饼聚会呢，你不是一个形式啊，不是说呢，那今天一般的基督徒上领圣餐了，到那去领圣餐啊，那么一个形式，不是，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一次在那里经历这个波饼聚会，都好像出埃及一样，每一次都好像出埃及一样，你在那里应当是这样的来享受。然后下面呢，神做了一个重要的宣告，他说啊，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啊，神这个巡行的就是说呢，没有一个地方可以逃避。今天这个世界啊，在主的眼中，弟兄姊妹们，没有一个地方啊是没有他的同在，没有他在的地方啊，所以他要巡行整个埃及地啊，把埃及地一切投身的，无论是人牲畜都击杀了。然后下面很重要，说什么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这个败坏啊，原文的意思也是审判的意思啊，是要审判所有一切仇敌的权势。今天我们看见这个世界啊，这个仇敌的权势真是遍布各处啊，到处看见都是偶像啊，到处看见都是这些异教，到处都是这些异端的东西啊，到处都是那些魔鬼的这些作为在那里。弟兄姊妹们，神有一天来要再重新一次啊审判。那今天呢，所以就着属灵的意义上面来讲呢，蒙恩得救的教会呢，已经是出埃及，我们应当出埃及啊，神在这里要审判一切的神啊。所以下面神说呢，我是耶和华啊。所以呢，羔羊的血呢，在所住的房屋上面做了记号啊。那神一看见这个血呢，就越过去。他说这样灾殃呢不会临到你们身上，把你们灭了。然后第十四节就说，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就姊妹们，我们读到这个话的时候啊，我们跟主耶稣在逾越节的晚餐上面所说的话啊，把它一摆在一起，就看见非常的清楚。所以为什么主在逾越节的晚餐上说，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啊。 这个不是主耶稣自己啊突然感情来了他说这个话，这个事情不是的，因为圣经在出埃及记老早就说了，是神要怎么样，神要我们纪念这日，并且守为什么耶和华的节啊，所以弟兄姊妹擘饼聚会啊就是我们守逾越节，所以你要纪念啊，永远纪念这个日子，并且什么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就是说不管什么时代都是一样，都应当这样做。所以我们看见这里是很清楚啊，很清楚。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永远不要忘记啊，不能忘记，那么要守。所以我有时候出门做工啊，到一些地方啊，他们没有擘饼聚会啊，那个主日上我心里总是很难过啊。我这个习惯的这个擘饼聚会，到他们那没有擘饼聚会总是很难过。所以我就只好自己在主面前祷告祷告，感谢啊，自己心里面纪念主了，然后这样啊，那实在是很大的缺欠。我觉得教会啊没有擘饼聚会哈、啊，这实在是亏欠主、啊。神的话这么清楚，叫我们守，让我们纪念，结果呢我们也没纪念他，对不对啊？这个真是一个很大的亏欠。所以你知道在教会历史上面啊。近200年呢，当神的工作在地上有一个恢复的时候呢，这个恢复的起头都是从擘饼开始的。在西方是这样，在中国也是这样啊。神的工作那个恢复的工作起头都从擘饼起来的。所以我们今天感谢神呢，主把我们摆在这里，我们有这班弟兄姊妹啊，我们还可以每个主日在一起擘饼，这实在很大的福气。真的很多神的儿女们都失去这个福气。我们也讲过，这个擘饼聚会也不仅纪念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受死啊，因为主在擘饼聚会里面还讲到说什么，他说我还要再来，要和你们在神的国里面怎么样喝新的那日子。好了，你今天在地上你也不纪念，所以到那一天呢，在神的国度降临的时候，你没办法在里面享受。所以擘饼聚会不是小事情啊，所以弟兄姊妹，我想在这里不是我们在这里强调擘饼聚会重要，是主的话在这里的吩咐非常的清楚啊，非常清楚啊。所以这个是主在这里哈、啊，借着摩西亚伦呢，对着当时以色列百姓的这个吩咐。那今天呢我们呢是听见主耶稣亲口对我们说的，那更为重要了。然后到第十五节哈，一直到这个二十节这里哈，他在这里一再强调说要吃无酵饼啊。然后呢就说从那一天十四日开始哈，就要吃无酵饼，要吃什么，吃七天啊。那这里啊为什么强调这个酵的这件事情呢？因为这个孝代表着罪啊，今天你在基督里啊，你不能沾染任何一点点的罪啊，任何一点罪都不可以、所以他们以色列所居住的环境里面呢，要把所有的酵通都除得一干二净。因为这个七天呢，七天之久吃无酵饼，对不对？那就是所有的酵都通通都不能用了啊，就全部把它除尽啊。那吃这个无酵饼，其实头一天呢怎么样呢？这个从头天到开始起啊，把这个酵从各家除去，到了第七天为止啊，他这里讲说，凡吃有酵之饼的，必从什么以色列中被剪除啊。旧约时代中很严厉，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呢享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呢，在新约时代中，我们的保护比旧约时代神的保护来，神儿女的保护来的更大。这就告诉我们说，你有一点点的犯罪的时候，或者对主，你要赶快回到主的跟前，那个就叫吃无酵饼，对吧？你赶快悔改啊，那么主耶稣的血洁净我们啊，那么我们就重新蒙拯救了，是吧？所以我们到其实认真讲，每个主日早上你来擘饼之前，你自己好好祷告，要求主先光照我们啊，把我们里面的罪也统统把它除尽了啊，然后我们在这里一同来纪念。你可以仰望主的血的洁净， 是吧？这个祷告主实在是给我们很大的权利，很简单的，你祷告，真诚的祷告一下，因为我们不，所以你不能吃喝自己的罪，是吧？这就是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所讲到的啊。然后头一日呢，当有圣会；第七日当有圣会。他这两个日子，里面哈，这个他除了预备个人所要吃的以外，无论任何工都不可以做啊。我们享受在基督里面所有的这些安息啊，这个，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酵这个东西也是很特别的啊，一团面呢，你放一点酵在里面呢，很小一团，就是发的很大一样，给你发的很大一团，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呢，教呢，就说明今天哈，我们在这个罪的生活中间所产生的那种的虚伪，那种的膨胀啊，不实在的东西啊，我们这些人呢，实在是很难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很喜欢虚名的啊，人都喜欢把自己膨胀，对不对？所以到哪里都喜欢宣扬自己的名啊。如果一个人弄得全世界都有名啊，很这个好像心里面很快乐啊。弟兄姊妹们要小心，这个是教啊，尤其侍奉主的人呢、啊、要非常非常的这个小心。所以我这些年呢，我在服事上面啊，我是被主提醒啊，当然有的时候也还是会犯错，因为天然有肉体啊，这个东西很麻烦，这个教这个东西啊，无形中啊，因为它很容易就发酵，所以我们要求主施恩怜悯我们。所以一个侍奉主的人越隐藏越好，其实你越隐藏的话呢，你就越得到主的保护啊。因为我们这个天性本来就喜欢膨胀的，你再给它推波助澜的话就更不得了了，对不对？能够越隐藏，就姊妹们在神跟前的就越蒙保守啊。因为呢，真正的无罪也是实实在在啊。所以你看见那些这些虚伪虚浮的东西膨胀的事物的时候呢，就姊妹们，这个不是好现象。所以这个呢，按照神旧约的律法吧，谁要吃酵就被铲除被剪除啊。所以今天我们在神跟前呢，凡是你那些呢，这个是自己发酵的东西啊，弟兄姊妹到一天在主跟前都站不住脚，通通要被剪除啊。所以呢，这个头一天跟第七天呢，要更注意啊，他就这个叫做是完全享受主和主的安息，什么工都不可以做。其实头一天跟最后一天呢，就是主说的我是阿尔法，我是 Omega， 就是这样。其实呢，七天里面你都应该这样活的，就是这样啊。啊，这是预表上的意思啊。所以下面呢，他有很多的话告诉我们要守这个无酵节。弟兄姊妹们，圣经中啊常常用这个字很重要，这个守的意思就告诉我们什么，你要时刻警醒啊，你一不守他马上就进来了，你一不留意他可能很快就都偷进来了。所以今天呢，就是看谁守得紧啊，在侍奉上面呢，如果你能守得紧的话呢啊，所以我是发现啊，一个人属灵不属灵呢、从这个守的事上就看出来了，那个不属灵的人很松散的，马马虎虎随随便便，那个真正属灵的人呢，他守得很紧的，你看见讲话也不随便，做事也不随便啊，他每样事物他都在一个非常非常紧的情况里面啊。所以呢，这里呢他说呢，因为正当这日呢，他说呢，把你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说你们守这日作为世世代代的军队。弟兄姊妹们，这里告诉我们啊，什么叫做把你们的军队从埃及领出来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呢，他们出了埃及之后，他们要征战的啊，所以我们今天教会在地上从事于属灵的征战，你无罪圣洁才能打仗的，如果那个污秽败坏，你没办法打仗的，因为撒旦就是污秽败坏，对不对？所以教会今天呢，如果能在地上成为主的军队征战的话呢，他必须要把这个孝呢把它除尽的啊。所以从正月十四日晚上到直到二十一日晚上啊，你们要吃无孝饼啊，这个七天呢啊，这个要把罪通通从个人家里面呢完全的把它除掉 神再一次的讲，就是无论是本地寄居，是本地的啊，是必从以色列人会中被拣出，任何一个人啊，这个他这个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律，就是没有一个时代可以不守，没有例外的了，因为一直到永远都是这样的。所以神在这里在逾越节之后啊，下面紧接着就是其实就是个无酵节啊，叫除罪日。所以我们看见哈，弟兄姊妹们，这整个的故事啊，都是讲到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啊里面所有的内容啊。所以我们今天呢读这些话呢，我们盼望能够不仅是读旧约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故事，盼望这里的原则也能运用在我们今天基督徒属灵的生活，运用在我们的侍奉和我们的聚会当中。那我们知道从这个第一节到这个第二十节呢，这里是神对着亚伦和摩西的一个吩咐啊。到了二十一节之后呢，那么摩西亚伦就把神所有吩咐的话告诉以色列百姓。我想我们为了时间的缘故呢，我们今天晚上只能交通到这里。